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翻开诗篇第127篇，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。诗篇127篇第一节跟第二节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我们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除了你以外，没有更慈爱，没有更全能的大手能够覆庇我们的生命。除你以外，没有人能够来建造我们的生命，来看守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。主耶稣基督，除你以外，我们没有更多的盼望，我们也没有更多的祈求。主，除了你以外，我们别无他路。主，求你今天的灵与我们同在，主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所学到所听到的不是听到一个知识，而是听到的是一个生命的流露，而是一个生命的改变，能够改变我们。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啊，我很喜欢看创世纪，因为创世纪里头讲了很多故事。我最吸引我的一个故事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，大家记得吗？第十一章是讲巴别塔的事情。其实在十一章是两个同样重要的一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是在讲巴别塔，建立巴别塔的人没有蒙神纪念；第二个是提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游牧民族的头子，他叫塔拉，他的后代就是亚伯兰，但是这个人神却纪念他的名字。看到巴别塔的时候，现在巴别塔在哪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在洪水之后，这些近前的人慢慢的又堕落下去，这群从挪亚兴起的近前的人，人数虽然多了，可是他们的骄傲又来了。他们说，我们要建立一个塔，一直通到天上，让人能够怎么样纪念我们。那个时候大家都讲一样的语言，然后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，神呢却把他们打散了，在不同地方开始讲不同的语言。到底是谁建了这个塔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的猜想可能是一个有名的君王，我想这个人一定非常有号召力，他说我们要建一个塔，一直通到天上去那么高。然后他们也相信，他们也做出来了，那个工程之大，我相信比金字塔还要伟大。可是现在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了，是被地震拆毁了，是被打仗拆掉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反正我们只知道的是，这一个伟大的君王当时他做完这个塔以后，他的确这群人他的领导跟他这个 group， 我相信都受到人的赞扬。哇，建立这么伟大的一个建筑物，了不起啊，了不起啊！但是时间慢慢的把它忘记了，因为这个塔不是耶和华的心意所兴建的，也没有耶和华的名来看守这个塔。甚至做了这么伟大的一个建筑物，到底是谁做的都没有提。在十一章的下半节，话锋一转，就讲到闪的后代。 讲到闪的后代的时候，他就讲到一直传到塔拉，塔拉生了三个儿子，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哈兰，一个拿赫，另外一个就是亚伯兰。亚伯兰就是那一位成为近前子民之父的那个亚伯兰，成为万国之父的。凡是信相信耶稣基督的也成为亚伯兰的后裔啊！一个小小的游牧民族的头子，居然在这边他的名被神这样的尊贵，神保守他的一切的建造，神保守他一切，看守他的家族兴旺，他的家族就这样兴旺起来，一直兴旺到现在，我们都可以称为是他的子孙，我们都可以享受他同样神赐给他的福气。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，在这里面我们真的并不是在建造房屋或者是看守城池，在这里面神告诉我们要我们思想的是，我们怎么样去建造才不至呢枉然劳力。站在世界上的立场来讲，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做来经营投资，我们才不会白花费时间跟这个金钱啊，让我们的事业无成。另外呢，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守才不至于枉然警醒，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不会白费精神力量啊，去花费在经营一些事业，看守我们的财富，我们财富不会损失掉。巴别塔的那个那么好的主意，但是神没有纪念。可是一个小小游牧民族的一个塔拉，他生下一个后代是神所喜爱的。当神所喜爱的一件事，当神跟我们在一起，当神来建造我们的家庭事业，当神来建造我们的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枉然劳力，我们就不会枉然警醒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在我们家庭里面，我们所行的一切事，是不是有凭靠耶和华的名？有人靠驹，有人靠马，但是我们却要依靠耶和华神的名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凡是认识神的人，就好像买了一个神的事业生命保险一样。我这样讲可能还是不太恰当啊，神其实相信了神，依靠神，神把我们所有问题都解决掉。但是我就做一个恰当做一个比喻来讲，就你有买保险，当你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当你碰到一些损失的时候，神会替你补偿过来。那不相信神的人，他们依靠什么呢？依靠运气。得之我命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。听过这句话没有？徐志摩讲的，他讲的是爱情，我这里讲的是事业。神，我们的神不是一个赌博靠运气的神，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掷骰子的神，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计划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，他都安排好了一定计划来改变我们，希望我们能够改变，能够彰显出神当初所给我们的荣耀。我们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跟环境，谁说我可以一番事业都一番成功的？不可能，你一定会碰到一些困难，你碰到一些难题，当你碰到这个困难难题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你是靠着你自己的聪明智慧跟过去的经验来解决一些问题呢？你还是依靠神？问一问神，神你到底你要我做些什么？求告神， 仰望神的计划跟安排。敬畏耶和华是什么？智慧的开端，对不对？只要我们敬畏耶和华，神告诉我们他做事的方法，他要如何来安排我们的一生。神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不是吗？哎，神是一个创造我们的人，他当然知道我们这一生要做些什么事，他安排了一些什么事在我们身上。神连我们每一根头发他都数过，在没有生你以前，他已经滴滴在那边呼唤你的名字。他在你这一生中，他精心的替你设计这个计划，希望你在这一生中按照他的步子走。可是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常常偏行己路，不是吗？我们好像走进了一个儿童乐园的一个地方啊，看到什么东西就往那边跑，看到什么喜欢的就往那边跑。我们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，真正的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就是说在我们这人生中，在我们在经营我们的事业也好，家庭也好，我们教会也好，你有没有被耶稣带着走？你有没有跟着耶稣走？这个问题是你得到耶稣基督没有？哦，我不是很问一个你肤浅的问题，就是说你得到耶稣基督没有？你说当然有得到，因为我已经相信主了嘛，我也受过洗了啊，我信他的名，归为他名下的基督徒。那我怎么里面没有耶稣基督呢？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思考一下，我们到底得到耶稣基督没有？得到耶稣基督没有？我们应该引用保罗所讲的那句话，我们来仔细的思想一下。我们思想一下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，他说：“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”是不是？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当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并不是在这边说我们所喜欢的事就是粪土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做一个比较来讲，是做一个 priority， 一个次序的比较，就是当耶稣还有你所喜欢的事情在那边的时候，当主耶稣基督问你，哎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做一个比较，比较耶稣基督跟你所喜爱的事，那个喜爱的事呢，就好像粪土一般，并不说那件事情是粪土。哎，我开的车，我喜欢开我的车，那个车是我买的，并不是说我开着一个粪土啊。是不是？我买了一个房屋啊，我花了跟我太太很辛苦存了一点钱，在湖边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房子。我不是说意思就是说你有这个房子是你住在粪土里面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而是做一个比较，弟兄姐妹，就是当世界上的一般的事情跟至宝耶稣基督在一起相比的时候，我宁可去相信，我宁可要耶稣。我宁可要耶稣，记得这样的诗歌啊，我们宁可要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至宝。我们要跟着耶稣走，我们才能够在建造上面，我们才能够在看守里面能够得到完全。记不记得那个少年观的故事？记不记得有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年轻少年的官跑去见耶稣，他问耶稣什么？他说啊，请问夫子啊，良善的夫子，我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？记不记得啊？结果耶稣回答他说，那摩西教你的律法你读怎么样？他说哦， 我每一道都行了，我都遵守了，不简单呢，十诫他都遵守了，这个所有的这个在律法上的条例他都做到了。可是呢，耶稣说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哦，那有一样你还没有做到的，就是说你要变卖你的财产分给大家，然后你自个儿要来跟随我。当这个少年讲完就说我都做到的时候，他心里是一定很得意，而且耶稣怎么样，马上爱他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啊！这样子把所有的律法都守住了，耶稣爱他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他虽然这些事情都做到了，他有一个态度却没有改变的，这个态度是他保守他世界上的财宝，他舍不得给出去。耶稣讲的今天弟兄姐妹，不是我们能为耶稣基督做什么，不是我们能够背多少经节给大家听，我们也不是每一个什么聚会我们都来参加表示我们的敬虔。耶稣所看重的是我们跟他中间的一个关系跟态度是不是有得到改变，是不是能够回复原先我们与神相好的那种条件。弟兄姐妹，如果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只求耶稣的祝福，除了谢饭以外啊，你怎么祷告？你开口祷告什么？你是不是常求一些神啊，祝福我的事业，祝福我的孩子。我跟我曾经跟我一个弟兄在一起祷告的时候，这个弟兄他正在经历一些很困难的事情，但是他跟我讲说 Peter， 我们先求神的国跟义，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，在那种心情下，自己很困难的情形下，他说我要先求神的国跟义，不简单。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神当那个魔瓶里面的精灵，不是吗？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把那魔瓶拿来擦一擦，主耶稣基督啊，一擦，求你赐给我这个，求我赐给那个，然后我们就期望这个精灵实现实现实现。不用它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个魔瓶放到一边去。我们祷告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一直向神求，神啊求你祝福我，神啊求你给我这个，神啊求你给我那个。如果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跟神祷告是这种一方面求神给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个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你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。如果弟兄姐妹在你平常的生命里面，你表现出来的还是你那种老我的性格，碰到一些事情，我在讲我自己啊，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就动怒了，跟别人发生意见不同的时候就争吵起来了，人非圣人孰能无过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但是如果我们不停地犯同样的错的话，我们不知道反省的话，我们就有问题了。如果我们不停地让我们的老我性格在众人的面前显现的话，对不起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。因为我们过去老我的性格还在那边，我们不能有效的做盐，也不能有效的做光。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没有显露出耶稣要我们所结的果子出来。在加拉大书里面，那些果子是什么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 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，再加上最后一项，你们答，最后一个果子，节制，十样果子。神希望我们的性格里面显露出这些个性出来吗？有这些果子出来，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我们这些果子没有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。如果在我们的服事里面，我们只有人的权柄、神的权威，却没有神的权柄，却没有十字架在恩典下所赐给你的权柄，对不起，你还没有得到主耶稣基督。我再讲一遍，在我们的服事场合里面，如果我们只是强调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权威，我用知识也好，我用学位也好，我是用我过去的所做的，我是 CEO 也好，用这种身份来强调我的权威，所以我在教会行事我要讲话大声一点，我们却没有谦卑温柔隐藏式的一个服事，服在十字架下面恩典里面神赐给的那个权柄。我等等我会解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，对不起，我们还没有得到主耶稣基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得到主耶稣基督没有？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一下。诗篇，所罗门这个聪明的王、智慧的王告诉我们，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，就是安息的意思。哎，我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玩，我最不喜欢念书，念书最讨厌了，我最讨厌考试。我喜欢玩，我喜欢逃学。等到少年的时候，我喜欢看隔壁那个漂亮的女生。我在留学的时候，因为功课很烂，英文很破，吃了很多苦，还要忙着打工赚钱赚学费，我比人家多念两年，因为我功课烂，英文破，得到一个学位以后，神保守我能够找到一份工作，一混混到今天41年，然后成家立业，神赐给我一个妻子跟孩子，成家立业我又忙着在那边赚钱，要赚多点，我要开车开大一点，更多一点钱的时候，不够啊，我还要给太太买一辆车，我太太也有车了，我也有车了，我还要买一个船，船买了10年只开了10次啊，忙着服侍，自以为自己很敬虔，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服侍神，把弟兄姐妹的意见都压在下面，只有我讲的对，骄傲的站在明的地方去服侍，到底荣耀归了谁呀？我们忙吃忙喝忙玩忙赚钱，从早瞎忙忙到晚上，然后晚上忙累了回家睡个觉，第二天起来继续瞎忙，不是这样吗？我就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我过去这几个月经历很多事情，我思考我的服事，我思考一个人生的价值，我发现我亏欠神很多，我发现我亏欠我的妻子很多，我发现我这个做父亲的亏欠我的孩子很多。神啊，如果真是让我再走一遍， 我要用不同的方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匆忙的从祭坛上走过，但是呢，却从来没有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我的老我性格没有被改变，没有被对付，我的服侍没有那么有效果。我在弟兄姐妹面前做的榜样不是很好，但是我感谢神，弟兄姐妹对我万般的容忍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的生命没有被改变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切都是枉然。当我们的态度，对神的态度没有被改变的时候，我们所要看守的一切产业都是枉然警醒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创造你的神在哪？你从哪来？你要往哪去？你怎么样把自己提升到更高的境界？你是用人的方法还是用神的方法？耶稣基督你得到没有？啊，我很喜欢在圣经里面的旧约的一句话，他说稍安勿躁，你就知道我是神。 Be still and you will see I am God。 干什么？依靠神。在很多时候，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情形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从祭坛那边走过去，我们没有真正对付我们自己的困难，没有真正把我们自己的软弱说神啊，对不起，我做错了，我愿意改变我自己，就是匆匆的跑到圣坛那边绕着圈子出来，我做完了，拜拜，我知道我错哪，我向你认罪了吗？不是吗？神说你没有得到我，哎，你就匆匆忙忙的绕一圈，刘姥姥灌大观园，绕一圈出去了，得到什么没有？没有。我们是不是忘掉了我们是神所造的？我们是不是忘掉了神他在那边天天的提醒我们，他要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独特的特殊的关系，他要告诉我们我们每一天行事的方法，他要告诉我们孩子你每一天该走的路，他的一些美好的计划在你身上要展现出来的。你有没有去听他讲话？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去亲近神？你敬虔吗？你是个敬虔基督徒吗？你说我当然敬虔，我十一奉献我都奉献上了。那你跟那个少年官一样，他是遵守了所有的律法，你是献上你一切所有的，你要献上的金钱，但神说你献上的金钱不错，你献上时间给我没有？你是不是也是十一奉献，把你十分之一的时间献给我，跟我在一起来敬拜我，来顺服我？弟兄姐妹，顺服是敬拜的一个表现。如果你不顺服神，你不依靠神的话，你不算敬拜神，你只不过是在那边跟神混日子。在这种天天瞎忙，从早忙到晚，你怎么会得到安息？神说我只把安息赐给我所爱的人。好，我们讲了，说彼得你讲了半天，你说你得到主耶稣没有？那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？我们看一个图啊，旧约里面祭坛虽然现在已经是新约时代，但是在旧约里面提醒我们的祭坛也是挺重要的。昆明，看哪边？看这边的好了。 这祭坛，祭坛里面有内院有外院，这个是内院，这是外院，这个是用帐幕围起来的，这是一个 enclosed 哈，上面有屋顶的，这边就是一个帐幕围起来的一个啊、嗯，在外院里面有什么？有一个洗濯盆，另外有一个祭坛。洗濯盆是大祭司进去第一件事情要做的，做什么呢？洗自己的手，就是表示洁净自己。你知道那个洗濯盆是什么东西做的吗？铜做的，对。什么样的铜知道吗？是用镜子做镜子的那种铜，可以打得特别亮，所以当大祭司去洗手的时候，他会照到自己的，像个镜子一样。哎，其实在提醒我们啊，就是你听得到以后要行道啊，你看了自己镜子面前的样，走开了不要忘记，你要做一些修改。然后他会把这个祭物放到祭坛上面献给神，就是除了罪，除了罪以后他就可以走到内院去。第一层有三个东西在里面，这个是烛台，这个是对不起啊，画的不太像啊，香炉啊，这个是陈设台，上面有饼，有三个不同的意义。当他进去的时候，他让神的亮光照满他，他开始祷告，香祭献给神，然后祭坛上的饼，这些东西是代表他在世界上他所需要的一切，神供应他。当他在这里做完这些事以后，他才可以做到至圣所。至圣所里面有什么？有个柜子叫做约柜，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是哪些？是石板、石戒，嗯，然后有玛拿，啊，对不起啊，玛拿是不是那样子？我不知道，嗯，然后呢，有一根摩西用过的杖，上面有生涯的，记不记得？然后他经过这些东西以后，其实是领取，把这些领取了以后，他就走到外面去，向众人宣布：我已经做完这些祭祀的事，你们罪已经得赦。现在是新约时代，我们不需要经过大祭司啊做这些事情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行的一切，代替大祭司所做的一切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所受的苦，已经为我们洗清了我们罪孽，已经把我们罪除掉了。如果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了至圣所里面来。至圣所跟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什么幔子，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，那个幔子怎么样？裂开，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可以面对神。其实 physically 就是事实的生活层次，我们不需要走到这个地方去，但是在属灵的层次，如果我们真的是得到主耶稣基督的话，我们要从这里面走进去，然后从这边出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，我们经过那个洗濯台的时候，我们看清楚，把我们自己洗干净，要知道我们自己哪些地方不干净的，我们洗干净跟神讲。然后你不需要去献祭，你不需要去市场上买半头牛或者一头羊或者两个小鸽子去献祭，你把你自己献上，你自己当做活祭献上，是理所当然的，是不是？那保罗教导我们，神要我们将自己献上，当做活祭。我们要把自己当做活祭， 一点是最难的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听到神教导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境遇里面碰到一些困难的问题要处理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是处理这个问题，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还是说算了，神你知道就好，你不要骗自己，你更不要骗神，骗不过。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悔罪，我们真的是说，神你看着我，我在你面前我改给你看，你也帮助我能够悔改，然后行出来，那个叫做活祭。当你做完这个时候，你才证明你顺服他的意思，你顺服他以后，你才能够真正的走到这个内院去，让神的烛台，让神的光照你，然后你的祷告才能够蒙到垂听，然后神会供应你所需要的一切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就可以走到至圣所的这个地方，领取那个石板，把那个话语，你悔过了，你当作活祭献上了，你可以把这些字刻在你的肉心里面，因为神已经把你的石心拿走了，以西结书上所讲的。你把这句话不是背起来背给别人听，表示我知道圣经知道多少，而是我真的把这句话刻在我心里面，刻在你身，你给我那个心的那个肉心，不再是实心上面。然后你从神那边领取他的权柄，然后玛拿是领你们粮食，你得到这些，你走出去，你才真正的得到主耶稣基督。不容易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希望我们得救层次不只停留在知识上面，而是真正的走进去，走一圈出来，真的让你自己的里面能够得到改变，真的让耶和华来建造你，真的让耶和华来看守你，让你所成就的一切事情都在他的旨意里面能够得到完全。我特别要请弟兄注意，我们这些一家之长的，我们有没有家庭祭坛？我们今天不是星期天来这边得安息而已，我们每天都要得到安息，我们每天都要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在主里面得到安息，而不是在忙东忙西瞎忙的情况下，我们每天都有事情要对付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去对付？今天我们看守的不仅是我们生命的城池，我们也建造看守教会的城池，不是吗？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在里面做工的话，我们建造枉然劳力，我们的看守枉然警醒。有人靠驹，有人靠马，但是我们要倚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低头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真是亏欠你太多。主，当我们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审查我们过去跟你的关系，主，我们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，主，我们过去多少次匆匆忙忙的从你的祭坛走过，但是都没有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主，我们以为我们得到了你，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你。主，我们以为我们得到了一切，你的祝福就够了，可是主，我们却没有去享受你的祝福。 我们又没有把你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，因为我们这个改变的生命去改变其他人的生命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就是亏欠你很多，求你改变我们，主，让我们每一个肢体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，都能够立志啊，能够改变自己，让自己能够得到耶稣基督，你也让耶稣基督能够做我们的教会的头，让我们所建造的不致枉然劳力，让我们看守我们的孩子的时候，我们不致枉然惊醒，帮助我们，也求主继续感动我们，带领我们在我们今天该走的路，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求你的灵在我们内心里面运作。我们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